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多多，欢迎好朋友和我一起分享夜晚的时刻。让多多先和你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说：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这么长呢？
骆驼妈妈就说：因为啊，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还是可以看得到方向啊。小骆驼又问了：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真丑？
骆驼妈妈就说了：哦，这个叫驼峰，可以帮助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够在沙漠里能够耐得住十几天没有水没有食物的生活。小骆驼又接着问了：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
骆驼妈妈就说啦：脚掌厚就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体不至于陷在沙漠软软的沙子里呀，也让我们可以长途跋涉的走路。小骆驼听到妈妈这么说之后，就很开心地说：
真是太棒了，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那可是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还在动物园里，不去沙漠远足呢？
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是吧？我们都一定听过“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话。亲爱的朋友，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也要使我们所拥有的品格、才干、能力都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也能够使别人得祝福。所以不要只是羡慕别人所拥有的，你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是突然又没有用的哦。但愿你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所拥有的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态，接纳自己。每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但愿上帝引导我们都能够得到可以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我想和好朋友分享稻盛和夫谈提升自己的六个黄金法则。生于1932年的稻盛和夫，他是日本知名的企业家，是京瓷和第二电电的创办人，曾经担任京瓷以及日本航空名誉董事长，也是公益财团法人稻盛财团的理事长。稻盛和夫已经在2022年的8月24号离世。其实稻盛和夫出身贫寒，他的学历平平，却赤手空拳创立了两家在世界排名500强的公司。他还在78岁高龄的时候临危受命，挽救了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被誉为是日本经营之圣。然而当有人问他如何看待这个称呼的时候，他说：我是个普通人，我只是努力从中国的圣贤那里学习他们的思想，然后竭尽全力地去实践他们的思想，学习了这些哲学思想，人人都可能成为经营之圣。而在稻盛和夫的著作《六项精进》的书里，他也大方地分享自己的经营哲学，并且总结出六个提升自我的黄金法则。 稻盛和夫认为，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是敢于撕破自身茧房，不断精进自己的人。今晚，多多想和收听节目的你一起来分享稻盛和夫他所提出的六个黄金法则。不论你的年龄如何，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着终身学习的态度，一起听听，进而也就着自己能够理解的继续精进自己吧。第一个法则就是行动精进。1954年毕业于普通大学的稻盛和夫，他迟迟找不到工作，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之下，他好不容易进入了一家陶瓷公司，可是公司经营不善，即将倒闭，还长期拖欠员工的工资。同事们要么勾心斗角，抱怨连连，要么消极怠工。稻盛和夫他也不喜欢这份工作，但是他深知到自己没有更好的去处，于是他索性抛开杂念，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努力地完成每一个任务，不分昼夜地研究技术，甚至还带着锅碗瓢盆住进车间。很快的，他就晋升成为技术领导，并且还带领公司走出困境。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一句名言说，行动解决一切，没有行动，什么都不会发生。所以不管局势多么糟糕，只要开始付诸行动，总会一点一点的好起来的。第二个法则就是心性精进。稻盛和夫他表示，步入正轨的中小企业遭遇经营失败、破产等等的危机的可能性反而是越大的，因为人一旦眼高于顶，就会开始松懈，于是离倒霉也不远了。稻盛和夫非常认同中国的一句古话说，为谦受福，人自视过高，就会被优越感冲昏头，稀里糊涂地走上迷途，跌入陷阱。因此，想要在人生的路上行稳致远，就必须认清自己的局限，不断地吐故纳新，欣赏他人之长，修补自身之短，谦逊平和，方成大事。第三个法则是人格精进。稻盛和夫提到，他在创业之初曾经到瑞典参加活动，同行的有不少商界的前辈，包括了本田汽车的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听说靠着汽车修理行发家的本田宗一郎，年轻时的脾气相当急躁，伙计稍有偷懒的行为，他是直接向伙计扔扳手的。然而当稻盛和夫和本田宗一郎近距离接触的时候，发现他并非是传闻中那样难以相处的人，反而相当的温厚谦虚，周到体贴，处处都照顾着稻盛和夫，也很大方地分享他自己的经营之道。尽管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不注意言行惹出过不少的争议，但是随着责任越来越大，本田宗一郎开始反省自我，提升修养，逐渐地变成的成熟稳重。苏格拉底曾经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因此反省是一个不断修缮和超越自我的过程。第四个法则是关系精进。27岁那一年，稻盛和夫一手创立的京瓷公司，当时他没有经营的经验，对公司的核心技术是一知半解。公司里最初也只有8个人，除了他以外都是技术的能手。其中有一位叫井上的人，堪称是行业的专家。井上明明可以另谋高就，却愿意待在这家小公司，这令稻盛和夫不胜感激。他不仅完全不摆老板的架子，还把自己的车子跟办公室都让给井上用。井上被他的真挚和付出的行动感动，心甘情愿地待在团队，没日没夜地拼命工作， 就在团队的帮助之下，让京瓷逐渐的步入正轨，后来还成为全球知名的上市公司。稻盛和夫说，你付出的爱与温暖，迟早会反过来滋养你自己的人生。第五个法则就是心态精进。20世纪的80年代，京瓷公司用陶瓷材料研制出了人工骨关节，救助了许多的病人。医学专家对产品赞不绝口，要求京瓷接着研发人工膝关节，可以解决更多的医疗难题。当时因为时间紧迫，稻盛和夫因为顾不上向有关部门报告，就直接投入这项产品的研发跟生产。结果产品一刚上市，就有媒体曝光了这件事，控诉他违规操作，为了赚钱而不顾良心。一时之间，他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让他因为公司名誉受损而耿耿于怀，看自己是京瓷的罪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他整天在家闭不出门，也无心继续经营公司。后来事情告一段落之后，他体悟到何必用已经发生的错误没完没了地折磨自己，于是他就此翻篇，重整旗鼓，以更积极的状态回归了岗位。最后第六个法则就是格局精进。京瓷公司创办前期营业收入并不高，而且他还欠了不少的贷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有员工抱怨待遇差，甚至联名上书要加薪。稻盛和夫并没有责怪员工不为公司考虑，他拿出账本仔细核对了成本，最终他挤出了一部分的资金，重新制定薪资条例，保障了员工的权益。正是因为他的大方让利，留住了技术人才，也避免了京瓷的解体。正所谓常善人者，人必善之，善意的动机往往就会换来意想不到的转机。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六个精进法则。其实听听这六个精进的法则里，并没有我们不知道的道理，但是如何实践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就端看我们是不是有愿做的心了。这让我想起圣经以弗所书5章15节的教导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但愿我们把自己当成玉石，一寸寸的精心打磨，终将会展现出厚积薄发的光芒。天使夜未眠，感谢你收听今晚的节目，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